张居正第十六集。棋盘街又名千步廊，他一头靠着皇城宫禁，另一头连着富贵街。宗人府、吏部、户部、礼部等重要政府衙门都在那条富贵街上。棋盘街得了这寸土寸金的上好地望，不热闹那才叫怪。天下士农工贾，无论是来京述职交差，还是经商谋事，都得到这棋盘街上落个脚，溜个圈儿。因此，这一条四围列肆、百货云集的棋盘街，每日里驰马传笛，缣磨鼓击，喧喧哗哗，一片锦绣丰隆之象。苏州会馆就坐落在棋盘街上，它当街的门面并不宏阔，但却显得格外富贵。大门之上的骑楼装扮的珠梁画栋、锦幔宫灯，一看便知是纸醉金迷之地。门里是花木扶疏的庭院，接着是一进五重的楼阁，都是安顿旅客的房间。嘉靖年间，北京实行建立会馆，各个地方的士绅商贾为了进京旅居方便，有一个固定的居停场所供同乡朋友宴集，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。什么顺天会馆、山西会馆、四川会馆、福建会馆、扬州会馆等等，北京城中骤然间就冒出百十来座，就是这棋盘街上也有十几座之多。苏州乃江南高于富饶之地，文华早卧之乡，因此建在北京的会馆比起别的州府自然也就要胜出一筹了。昨夜到京的邵大侠就下榻在苏州会馆，因旅途劳累，当夜休息无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让仆人把帖子投到高府，原想趁高拱赴阁之前就能看到他的帖子，没想到高拱走得更早。管家高福知道邵大侠的来头，也不敢怠慢，亲自跑到内阁送信。高拱立即约定今晚见面。这邵大侠究竟何许人也？就连权倾天下的高拱也不敢马虎。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邵大侠今年刚过不惑之年，应天府丹阳县人士。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乡绅，虽算不得望族，倒也是一个书香门第。邵老先生一妻二妾，生有三个女儿，儿子就邵大侠这么一根独苗，因此邵老先生对邵大侠疼爱有加，期望他认真读书，将来博取功名，光耀门庭。偏偏邵大侠兴趣不在知乎者也上头，虽聪明过人，却毫无兴趣读书，硬着头皮读完四书，应景的吟诗作对也学会了一些，便再也不肯待在书房中当那咬字的书虫。他整天在街上胡闹，一会儿拜这个师傅学螳螂拳，一会儿拜那个师傅学太极剑，这一阵子研究风水浮卦，下阵子又研究房中秘术。一年360日，他天天都是闲人，却又天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他本名邵芳，久而久之，人们见他使枪舞棒、装神弄鬼，便都改称他邵大侠，倒把他的本名忘记了。父亲见他如此胡闹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却又束手无策。那一日见他又跑出去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，恨他不过，在亭中照壁上写了一句话骂他：赌钱吃酒养婆娘，三者背义。邵大侠看过一笑，拿起笔来，在那句话下边又添了一句：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以贯之。两句相叠，正好是绝妙的一联。邵老先生看了，这才发觉儿子心中还藏有一股奇气，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。长大成人后，这邵大侠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江湖人物，浮浪子弟、市井徒儿、师爷拳手、和尚道士，甚至仕宦人家、内廷大档、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，他统统交往。这做法 竟有点像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公明了，在江湖上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，慢慢的也就在应天府地面挣下偌大名气。却说隆庆二年，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因谏旨隆庆皇帝不要游幸南海子沉湎酒色，引起隆庆皇帝的不满，加之司礼监掌印太监李方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徐阶便被隆庆皇帝下旨致仕，回了松江老家。在这前一年，高拱也因徐阶的排挤而在家赋闲，普天下皆知这是两位最有本事的阁臣。继徐阶之后担任首辅的李春芳是个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，当首辅的第一天就在内阁宣布他并不贪恋这个位子，随时准备让贤。此情之下，便有不少人觊觎首辅这个位子。那时张居正虽已入阁，才能也够，只是资历尚浅，尚没有竞争首辅的可能。扳着指头数一数，最有可能接替李春芳的还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个人。邵大侠虽是江湖中人，却也留心政事，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一番权衡之后，邵大侠觉得自己有能力让徐阶或高拱东山再起，重登首辅之位。经过周密策划，他于隆庆三年的秋天先到松江带回徐阶。他刚说明来意，徐阶就一口回绝。这位老谋深算、处事谨慎的退位首辅，怎么可能相信一位江湖人士自我吹嘘的所谓锦囊妙计呢？他绝不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。邵大侠见这位名满天下的江南才子不领情，只在心里头骂了一句：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便又一跃上马，披星戴月赶往河南新郑拜会高拱来了。高拱致仕回家，不觉已闲居两年，但人在江湖心存未却，无日不再盘算如何重登三公之位，在皇上身边调和顶耐，卸力阴阳。他本因徐阶而致仕，现在徐阶这只拦路虎走了，他的重回朝廷的心思也就一日浓似一日。邵大侠此时来访，正是人到病时遇上郎中，但高拱毕竟久历官场，心情再迫切也不会病急乱投医。与邵大侠素昧平生，答应不答应先摸摸他的底细再说。这正是高拱与徐阶不同的地方，徐阶不问情由，一句了之，而高拱则不显山不露水，先把客人好生款待一番。一连两天，高拱把邵大侠好吃好喝的招待，还让高福带着邵大侠到附近的庄园跑马游乐，到30里外的古德禅寺烧香拜佛，就是不谈正事。不过他暗地里嘱咐高福要密切关注邵大侠的一言一行，有何可疑之处要及时禀报。两天下来，高福说邵大侠风流倜傥，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风范，看样子是有些来头。高拱这才决定与邵大侠接谈。当晚，高拱在客厅里摆了一桌酒席，与邵大侠对饮，事涉机密，高拱屏退左右，连斟酒的丫鬟都不要了，自己亲自执壶。酒过三巡，高拱问道：“邵先生，你想做啥营生？”邵大侠知道高拱这是在盘查他的家底儿了，汁儿一口干了杯中酒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不瞒高太师，因高拱担任过太子太师一职，故邵大侠如此称呼。说来惭愧，我邵大侠虽然也是出自书香人家，但却视功名如畏土。为什么？我的性格天生受不得挟持，说来太师不信，我这个人很有一些怪癖，说与老夫听听。”也不等高拱斟酒，邵大侠自己把酒壶提过来，自斟自饮，饮了一大口之后，朗声说道：“人喜欢诗词歌赋，我喜欢刀枪棍棒；人喜欢凤阁鸾楼，我喜欢荒村古寺。 人喜欢上林春色，我喜欢夕阳箫鼓；人喜欢走马兰台，我喜欢浮茶沧海；人喜欢温文尔雅，我喜欢插科打诨；人喜欢温情脉脉，我喜欢嬉笑浪絮。总之，恨人之所爱，喜人所不喜，故弄成现在这副文不成武不就的样。邵大侠音韵铿锵的一番表白，逗得高拱一乐，也就打趣问道：你这不是故意和人闹别扭吗？邵大侠瞅着高拱悠然一笑，饶有深意地说道：太师属后生狂言，人生的学问都从这闹别扭处得来。高拱频频点头，顿时对邵大侠有了几分好感，于是转入正题问道：你如何想到要让老夫重回内阁？邵大侠隐瞒了先去徐阶家这一情节，却把他那好弄玄虚的江湖性格表现出来，神色庄重地说道：我看太师的气色根本就不是赋闲之人。啊，你还会看相？高拱问道，把身子往前凑了凑。麻衣与柳庄都翻过几页，也受过二三高人指点，故略知一二。邵大侠颇为自负，自斟自饮说道：太师双仪不丰而法令深刻，眼瞳不大而炯炯有神，且鼻损如塔，人中其长，长颊高泉，眉扬如剑，十足一副腾搏万里的恶鹰之相，加之气色如赤霞运珠，沉稳中露出一股虎气，如此大贵之相世间少有，行主命，气主运，有此相者必位列三公，有此气者说明以时来运到，内阁首辅归之太师已是指日可待了。高拱被邵大侠说得怦然心动，数年前还在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，一天去京城白云观游玩，门口一个摆摊看相的老头就说他有宰相之命，出口的词儿与这邵大侠大致差不多，但高拱仍担心被人诓骗，略一沉思说道：邵先生从丹阳来时，并不知晓老夫长得何等模样啊。是的，邵大侠点头承认，应付之词也来得极快。我当时只是分析朝政，从道理上看，偌大一个中国能荣登首辅之位的只有两人，一是松江徐相国，再就是你这位卧龙新政的高太师了。及至我来到贵府，看过太师的相，就认定新任首辅必定是太师无疑。说到这里，邵大侠顿了一顿，又接着说了一句吊胃口的话：我原打算如果高太师这边无意问鼎，我就立即赶赴松江去找徐相国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你真的如此看重老夫？不是我看重，而是高太师你确实有宰相之命。邵大侠言辞恳切，高拱仍是将信将疑问道：你打算如何操办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认识几个宫中的大当，他们都是李方先生的红人。李方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正是他玩弄花招使徐阶去位，眼下是唯一能在隆庆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物，高拱清楚这一点。沉思半刻，高拱追问道：你所说的那几个大当都是哪几个？邵大侠狡黠的一笑说道：请太师原谅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给太师打个包票，这件事儿我出面来办，保证万无一失，你就坐等着皇上的圣旨吧。说到这里，邵大侠好像已经马到成功，端起酒杯站起来就要给高拱敬酒。高拱伸手一挡问道：你为何要这样做？为天下苍生，为大明社稷。你要什么代价？代价？你指的是什么？银子。银子？邵大侠哈哈一笑，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，放下酒杯，两手撑着饭桌说道：太师也忒看扁人，如果为了银子 我少毛不会千里迢迢赶来新政，在顺天府我随手就能捞到大把大把的银子。如果邵大侠开口要钱，高公就会端茶送客，江湖骗子太多，骗钱伎俩也是五花八门。邵大侠既说不是为钱而来，高公这才放下一直狐疑着的心思，反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哦，老夫在京城待了几十年，知道办这种事儿，上下打点要花不少的银子。花多花少，太师全不用费心。邵大侠大包大揽，豪气十足地说道：这点银子我还拿得出。不为钱，那你为什么？高孔有些纳闷，又把邵大侠打量一番，说道：事成之后要官？
我也不要官。
邵大侠回答干脆：钱也不要，官也不要，那你图个啥？高孔倒真是琢磨不透了。邵大侠一边谈话一边饮酒，一壶酒被他喝了一大半，可他毫无醉意。这会儿他又满饮一杯，开口说道：我若说什么也不为，太师反而会疑神疑鬼，以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局。既如此，事成之后太师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请讲。请太师向隆庆皇帝讲情，赦免王金、陶仿、陶世恩、刘文斌、高守忠等人的死罪。邵大侠点出的这几个人，高拱全都认识。这五人都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。嘉靖皇帝一心访求长生不老之术，把这几个人弄到自己居住的西院开炉炼丹。但吃了他们炼出的丹药后，嘉靖皇帝不但没有延年益寿，反而一命呜呼了。嘉靖皇帝病天之后，首府徐阶就下令把这五人抓起来问成死罪。居宴定罪差不多用了一年多时间，到了隆庆二年，还没有等到秋天问斩的日子，徐阶就致仕回籍了。这几个人的刑期也就一直拖延到现在，还没有执行。平心而论，高拱对这几个人也深恶痛绝，当初若是由他主政，他也会把这五人问成死罪。而这事儿恰恰是徐阶办的，高拱寻思自己如果真的能够重新入主内阁，首先就得把徐阶经办的大事悉数推翻。见高拱沉默不言，邵大侠激了一句：怎么，太师感到为难？高拱一掀长髯，朗声笑道：呵呵，这有什么为难的，只要我能入阁，不出一月我就奏明皇上，请旨让法司改易。那就一言为定。
一言为定。
第二天，邵大侠就告别高拱，束装入京。其实已是枫叶红芦花白的残秋十月。两个月后，京司礼监掌印太监李方推荐，隆庆皇帝下诏命高拱入阁主政，并兼吏部尚书及首辅与冢宰于一身。当高拱在新镇高家庄接旨的那一刹那，他不得不惊叹邵大侠的通天手段，同时他的心中又升起一丝隐忧：万一这事儿张扬出去，我高拱在士林之中岂不要遭人唾弃？邵大侠已经猜透了高拱的这层心思，所以自从在高家庄见过一面，也再不露面。只是在高拱履行诺言，奏明皇上将死囚王金等五人改判为流放口外之后，邵大侠差人给高福送来了一张纸条，请他转给高拱。纸条上并未署名，只写了一副对联：卖剑买牛望门投止，吹箫引凤从此无言。